西湖美景，
三月天内。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关门，我是烧酒，
我是娇娇。
这个是我们的2月份书影游总结。
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3月了，所以我们强行把那首歌塞了进来。
好的，那我们就还是按照上一次的一个提纲来说。那我们先来说看过的最近的影视剧。我这边是《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也就是上一期我们说过的那个韩国拍的 Netflix 拍的真人秀
《Physical 100》，就是健身版的鱿鱼游戏。
对，然后现在已经完结了，一共是有9集啊。然后看了之后发现看得非常的热血澎湃，然后非常喜欢看格斗和摔跤那一部分。
就是第一个关卡吗？
对，就是连关后面的那一个。
我其实觉得它这个整个剧有点虎头蛇尾，因为我一月总结的时候应该说了这个剧是我最期待的，结果发现后面出了之后，就是觉得没有想象中设计的关卡那么精彩。先开始就是我觉得它的还没有真正开始关卡的时候，这个 setup 它的阵容啊，然后它是以健身为主题的什么的，让人很期待。然后预关卡也跟健身挺贴紧的，就是一个 dead hand，就是手抓在杆子上看能坚持多久，然后但是它后面的项目设置就给我感觉有一点像是那种游戏真人秀，就是过关体能挑战那种，就是话语普通了，没有觉得它很健身 focus。
我觉得第一关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分了50组嘛，1对1的那种，然后你还可以选择2种不同的地形，然后一种是更偏向敏捷性，一种是更偏向力量型，然后结果你就会看到有一些身材高大的挑战身材矮小的，然后却没有去选择那种力量的，或者说有些身材矮小的去挑战身材高大的，以为在敏捷性的肯定会赢，但结果却有反转，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是少部分有反转，但是绝大多数都还挺无聊的。然后尤其是很多敏捷型的场地的人也没有发挥出那个场地。我记得就是可能有2、3个是特别敏捷的，看得很精彩，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抱着那个球蹲在地上，其实也跟力量型的差不多。不过有一场那个我觉得特别精彩，就是一个小个子的挑战一个特别大块的，大家都觉得他如果第一次拿不到球就输定了，然后结果他确实没拿到球，就是他跑得过快，然后没有抓到，然后就滑了，那个大个子拿到，然后大家都说哎这完了，然后结果他就还最后反转了一下。
对，下课上以弱胜强。
对，然后我觉得设置不合理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一开始人比较多，你应该用团队赛的方式很快的筛掉大家不想看的，而是你一来就1对1，因为大家其实当时
重复
对选
性。
手还没那么熟悉，也没什么感情，我不想看重复的50个1对1的比赛。我觉得应该把团体赛，或者说像那种大规模筛选，就比如说那个预选赛那个 dead hand，就是不用1对1的比，而是大家一起在那吊着，就自然的排出来一个顺序。我觉得这种筛选快的，2分搜索式的，一下筛掉一半了。就是虽然你五十个1对1也是筛掉一半，但是大家其实不想看50个重复的比赛嘛。
我觉得后面其实还是挺好的，尤其最后的从5个人一直筛选到1个人，然后一开始是5变形、4变形，然后3、2、1
我觉
这个
得那
过
个
程。
极为不合理。
哦，这样子吗？
就我不知道，因为是会不会是因为我可能平时比较热衷于健身，所以看到的方面跟烧酒看到的方面不一样。就是我觉得那个注定只能选出来一些很平均的选手，所以他就没有亮点。而其实我觉得观众比较喜爱的是那种有特点的选手，比如说我就喜欢几个，有几个大块头的我挺喜欢的，有几个肌肉特别强的、力量特别大的我也挺喜欢的。那些到后面决赛里面没可能赢。
他就是故意把他们筛掉了，已经。
对，但是所以你最后选出来的冠军就看起来像是平平无奇的，就是
但是各方面都不错呀。
搞 CrossFit 的，然后各方面都很平均的，你选出来就只是一个平均的人，不是一个有特色的人。
明白明白。
对，然后就是你在一方面特别强，也不能保证算在整体里，因为你前面再强，最后还是会被一个平均的项目筛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就
赛制不是特别合理。
他是一个没有短板的人，
对，
对，
但是没有短板的人
也
通
没有
常都
特长，
不好看，作为节目来说，所以我就是觉得他有点虎头蛇尾，就是前面介绍人出场的时候把 hype 搞得太高了。哦，还有一个让我不太满意的是，他没有些项目就是没有考虑到各个选手自身的情况。你比如说像力量型的那种东西，跟自身体重是很相关的。然后他第一关像就是预选关那个吊着 dead hang，他相当于是考虑到体重，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你在你的体格里面是很强的，你就能赢。但是他后面有一些，比如说 要抱一个一样重的球，看一定时间长的，那这个量大的人其实很占优势，所以就不是特别公平。它中间还有复
对
活
哦，
赛，
那一关里面还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她举的一个超级重的，然后结果一
就
下
抬
就
不
没
起
举
来，
起来。
对对对，
对，
就不是很公
是
平。
的。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吊着自己体重40%的，这个就很公平，因为跟你体重相关的。但是后面有一些就是跟体重不相关的，我就觉得设计不是特别合理。
对。
它第一个就是一对一对抗性的，甚至可以就是男的选女选手。其实男女身体之间的对抗有很多节目是可以有竞争性的。你比如说，甚至在 YouTube 上，很多健身博主就会来一些协作，然后那个里面甚至男女不同的博主对抗的时候都是很有看头的。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么大制作的一个项目，可以在这种不限性别的关卡上把这个平衡做得更好。但是它就直接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身体对抗，我觉得观赏性不是很强，也不是很公平。
对啊，所以整体会打4星吗？
我还是给了他4星，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3星半的那种四星，就是这个
嗯，
节目让我觉得虎头蛇尾，跟鱿鱼游戏是一样的。鱿鱼游戏我觉得一开始一个高概念的，后面演着演着就觉得就是还是流于俗套了。
嗯，对，我看到最后会觉得，那我不如直接去看格斗和摔跤比赛，为什么要看这个？哦，里面有一个角色，其实还有挺有综艺感的，他就是一上来就说我要挑战那个最强的，然后半个胳膊都是纹身的那一个。
结果就是第一关就杀下
一
去
上对，
了。
但是他退场也退得特别的帅气，然后又特别的，
对，我就觉得这种很多很有特色的选手，
对
在
啊，
一些因为关卡设置可能没有那么平衡的地方被筛选掉，就很容易很多感觉很有看头的选手在很前面就被
嗯，
筛选掉了。我觉得
不过他后来有
是，
说，如果有第二季还会再
但是你因为很前面就筛选掉，你其实人气也没有积攒那么
来，
多。
嗯，那
第
也
二期
是。
再来，就是我觉得那种适合后面的期再来的是那种你在第一期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观众都很想要再看你，只是因为一小点可惜而没有走到最后，那种比较适合再来一次。但这种就是第一关就下去的，除非他本身在韩国有自己的粉丝群想看他的话，其实对普通的对韩国这个他们圈子不熟悉的或者是其他的观众就不是特别有看头。我本来以为《体能之巅》也是我看的最新的，结果发现我还看了一部更新的脱口秀。叫 Dr. Jason Leung, Ride with Caution。他是一个马来西亚裔华人，他以前是一个医生，后来转行去说脱口秀了。第一期的，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可能是能打个4星的。这一期就有点无聊。我是那种 Netflix 上一出什么新脱口秀，如果看稍微感兴趣的话，我就会去看，所以就看了这个。这个就不推荐大家看了，没什么意思。
你一开始说他的名字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个 PhD，然后想成 PhD 去说脱口秀，不错呀。
这一点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会说我是 medical doctor，就是 real doctor，PhD 就是 fake doctor。
感觉受到了侮辱。
但人家 medical 确实就是上那么多年 med school，然后还要再实习，然后才能变成一个真正 medical。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然后我们下一个是看过的年代最久远的，我这个看的是《罗斯玛丽的婴儿》，这个是一个1968年的一个电影，另外一个翻译叫做《魔鬼怪婴》。其实整个故事是一个恐怖片，但是其实它并没有那么恐怖，就它全片几乎就没有任何的恐怖的画面，但是让你看的又会觉得非常恐怖。他讲的是一个长得特别的人畜无害的一个妻子，跟她的丈夫搬到了一个新的公寓。她的丈夫跟邻居的一对老夫妇关系很好，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妻子她本人不喜欢这个邻居。后来她在各种的一些小的那种线索里面，觉得自己的公寓有非常多的危险，然后她会觉得自己这个要将出生的婴儿会被这个邻居的这个老妇人和一些其他人送去献祭给魔鬼，然后就是一个讲一个产前抑郁，可以这么说。然后一开始你也会觉得哦，这个人他就是因为一些产前的一些精神压力导致的这些幻象，或者是夸大其词。但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他想的都是真的，然后他所有的这个恐惧都是真的，然后他最后生出来的孩子真的被献祭当做撒旦的孩子生了下来的。
这看着是不是有一点那种邪教风的感
对，
觉？
他就是很 cult 的那种感觉。其实让我看的会觉得有一点女性主义的那种片子的感觉，就是他整个片子其实在讲的是，当一个女性被剥夺了那种女性的主体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是怎样的。然后你会去看到一个女性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是一种被人控制的状态，然后女主一开始做出一些反抗，但最后的时候就依然回归了 那些被就是被规训出来的一种母职那种感觉，就是整个过程就让你觉得感受到了那种恐惧感。然后一开始我就觉得哦，这个还挺女性主义。然后后来看了一下导演的那个信息，发现这个导演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罗曼·波兰斯基，就是一个犯下了很多的性侵案和强奸罪的一个罪犯。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觉得还挺惊讶的。
烧酒是我们节目的恐怖片加老片担当，感觉这两个分类都是我一般没事不会去看的。
嗯，
我看的年代最久远的就是也是一个重温，是狮子王，1994年上映的吧，应该是我的 all time favorite 最喜欢的动画片。然后现在再重新看也是历久弥新，丝毫不逊色于现在的片子。应该还没有人没有看过狮子王吧，如果没有看过，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一个以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们狮子为主角的，相当于是王子复仇记。它特点是音乐非常出彩，就是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对对，这个也是当年的大热歌曲，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音乐都非常出彩，然后至今很多歌还在我开车会听的歌单里。我也看过这个的百老汇的音乐剧，它那个音乐剧把它很多歌扩展了，编曲什么的也都不同，反正就是音乐非常经典，然后片子本身素质也不错。就如果还没看过的话，不要去看那个迪士尼近两年出的那个 3D 动画相当于真人版的狮子王，那个我觉得就很一般，虽然阵容比较强大，有什么 Beyonce 配的娜娜，但是还是旧版整体拍的比较好我觉得。然后喜欢音乐剧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百老汇的音乐剧，我觉得道具场景都做得非常漂亮，然后歌也改得非常好听。
我印象里狮子王好像是有一二三部的，
对，他后来好像有二三部，但是二三部就没那么经典了，我甚至没有看过电影的二三部。他还出了，因为当年这个片子实在是太大热了，就想象一下迪士尼近两年在全球各国家的都有本地化配音加歌的那么大规模的，就只有那个 Frozen 了，就冰雪奇缘，但是狮子王当年比它的规模可大得多。然后我当年是小时候在国内买的，应该是台湾配音的录像带看的，它就配音配的也很好，然后每首歌都翻译成中文了，我小时候我的脑海里就是那个中文的版本。
哎，那中文的歌你还会唱两句吗？
等我继承为狮子王，台湾版的配音也特别像那个小狮子，就是配音质量也特别高。
我都没有听过这种翻译过来的歌。然后我这边列的下一个分类是有没有哪一部看哭了，我这边有两部，一个是电影《亲密》，然后一个是韩剧《恶之花》。
这个分类就是烧酒专属的，
啊，
因为大家知道我的泪点非常高，这个月也完全没看什么特别感人的电影。
《亲密》讲的是两个13岁的男孩的故事，然后就他们俩的关系就非常亲密，然后一度导致班里同学会说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啊之类的，就因为这一点点猜忌导致其中一个男生想要去跟更主流的一些男生的那种行为来靠近，他就去打冰球了。另外一个男生就发现他好像对自己越来越疏远，然后另外这个男生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细腻的一个人，然后因为这一点渐行渐远，使得他最后做出了一个举动，最后导致这个片子走向了一个悲剧的结局。然后这个过程中你就会看到两个人是怎样从一种亲密的关系，以及年少时期一些没有办法言说，然后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那些情愫，还有一些非常细腻的那些微小的一些点，又是怎样的让人为之辗转反侧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片子在最后的时候，就我是在影院看的，就当时就在哭，然后影院其他人也在默默的哭，就觉得这个片子拍出了少年的那种情谊，然后也拍出了人是应该如何面对失去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我本来听这个描述觉得会是一个亚洲的片子，但是你又说他去打冰球了，所以就应该是北美的片子吧。
这是一个比利时、荷兰、法国，
欧
洲那边的一个片子。
就说到冰球我就总觉得是加拿大。
对，然后这个片子非常动人，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就虽然感觉最后被虐的哭得不行，然后影片拍得非常细腻，又觉得虽然这样说可能有点违反电影的初衷，但是会觉得就他们至少曾经拥有，而很多人一生都不可能体验到这种亲密，所以其实我还对他们蛮羡慕的。
那为什么觉得这是违反
电影初衷？就
电影
的初衷可能是让你去看一下少年人是如何体会失去和如何面对失去，然后但是我对他们还蛮羡慕的嘛。
对，重点放在了羡慕上。
对， 然后我看另外一个电视剧叫《恶之花》，这是一个韩剧，然后里面有李准基。我是之前小时候就有人跟我安利过李准基，说他多么多么帅，我一直都没有 get 到。
所以他现在还在活跃吗？感觉都20年过去了。
对，他好像是其实一直没有怎么活跃，但最近这个《恶之花》是2020年的一个电视剧，然后他来演的。我现在才 get 到，哦，原来李准基确实很帅。
所以他现在还走的是那种花美男路线吗？因为我感觉
不，他现在是演技派。
哦，就是我感觉就是中国的很多以前就是奶油小生的，然后老了之后还非要再演奶油小生，然后加的贼厚的滤镜演那种古装剧就看着特别别扭。
嗯，对，这是一个体现李准基的演技的一个片子。李准基在里面演一个一眼看过去好像是一个非常的居家型的一个男的，然后但其实他在第一集里面就揭示出来其实他是一个有情感障碍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只是在扮演一个好男人好丈夫的一个角色，会让你猜想他这个是不是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然后他这个里面的女主，也就是李准基演的这个角色的妻子，她是一个刑警，你就会在猜是不是一个哦罪犯和刑警之间的一个相爱相杀的故事，但到最后你会发现是一个双向救赎的一个故事。他的结尾其实还用了一些诗意的这种老梗，但是因为他的用的不是很一样，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用法就更贴切主题一些，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诗意老梗还玩出一点花，所以我还觉得这结尾还蛮不错的。总体而言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剧，尤其喜欢这种悬疑向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下一个分类是有没有哪一部看得笑得不行，我这边列了两个，一个是切尔西汉德勒蜕变，也就是娇娇上一期讲过的，另外一个是克拉克森的农场第一集。然后这个就是看一个老头如何一开始说信心满满的说哦我有一个完美的商业点子，最后又是如何的 fail 掉的，就觉得看他的这种挣扎很有意思。
这个他当年刚出的时候可能2年前就是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出的，就是大家哪儿都 lock down 了，他没地儿去就开始搞他的农场，然后当时我看了这个觉得确实很搞笑。但是好像最近出了第二季，然后我看一些友邻对第二季的评价不是很好，说他太直男了，还是太油腻了，还是太恶心了怎么的，我就还没敢看第二季，因为对第一季的印象确实挺好的。这个月因为我就是过于现充没有看太多的东西，所以很多分类都是只有少就有的，少就成为这期的内容担当。
下一个分类我列的是有没有哪一个是看了又哭又笑的，然后这个我真的有，这个是《鬓边不是海棠红》，这一部剧非常非常感动，然后里面笑点也非常非常多。这个讲的是商细蕊，然后是一个戏痴，一个京剧艺术家和程凤台，也就是一个商人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背景发生在民国时期，然后你会看到就像伯牙子期那样的知己之情，
就是霸王别姬里的葛优跟程蝶衣吗？
怎么是葛优和程蝶衣？
因为一个商人一个戏子嘛。此处主播笑了足足有个一两分钟，因为破音了我就把它剪掉了，大家请自行想象。
然后这个里面在那个片头曲里面就有说你知道什么是知音吗？然后黄晓明演那个陈凤台就说我知道，我一直在听。然后就是其实原著是一个 BL 的一个小说，然后那它改编的就是既保留了原著的那种优点，而且还就是有点拔高了原著一样，所以整体来说你并不会看到一些特别的有意为之然后人工雕琢的工业糖精的 BL 的一些细节，你反而看的更多的就是体会到那种更大意义上的那种爱和这种知己之情，就非常动人。里面台词也写得非常好，比如说有一句是叫让人想睡那叫风骚，让人想爱那才叫风情，说得很好。还有一些词就会觉得很有深度，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品，就说比如说人活着就是身不由己，就是孤独，就是求而不得。然后里面还有一句是形容商细蕊的演出，他说岁月都在他的袖子里，一泡水袖一声叹，演的人吃了，看的人醉了，台上的人不知自己身在戏中，台下的人不知自己身在梦里，一梦一生，一生一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士为知己者死，就人与人啊一旦到了知己你就总觉得欠他点什么却又没处还，就像这样的一些那种台词非常非常多。最后尤其是那种两个人为彼此都可以献出生命的那一种感情，让看了非常感动。然后它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笑点，比如说程凤台他脖子上有一个怀表，然后打开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他母亲的照片，他母亲其实当年就是喜欢唱戏，然后有一天这个商细蕊在旁边看了就说哎你还藏着我照片呢然 然后就搞一些这种小的地方，然后特别好笑。然后沙希尔在里面又是一个爱吃大猪肘子的一个人，然后有一些反差萌在里面，就整体我会觉得很多地方看起来非常的轻松愉快，就整体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剧，而且会让人产生对京剧的一些好奇，可能也会让人开始喜欢京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功德的。
那下一个分类是重温了什么，然后总算我能说两句了，因为我这个月重温了很多以前看过的电影，然后我整体上是一个很喜欢重看之前看过电影的人。这个月我不完全统计，重温了 Inside Out 就是头脑特工队，还有狮子王刚才说过了，还有 Turning Red 就是青春变形记，里面有红色小熊猫很可爱的前两年出的那个，然后还有 Utopia 就是疯狂动物城，好像 accidentally 全都是动画片哈。
嗯，
但是这几部感觉算是我最喜欢的几部动画片了，就是都素质非常高，然后好像都刚好是迪士尼的。
嗯，迪斯嗯，他后来被收购了。对，
然后这几部都比较经典，可能很多人看过了，简单介绍一下。 Inside Out 就是头脑特工队，他是皮克斯的，他我觉得很有创意，就是把每个人的情绪具象化了，变成你脑海内有一些不同的情绪小人来控制你的行为。它的优点我觉得是它剧情很感人，但是没有刻意煽情，它所有的剧情设置和你觉得煽情的点都是非常符合它故事和角色的成长曲线的，也非常惟妙惟肖，也有搞笑有感人的地方。虽然就是角色设计长得都比较丑，但是电影本身素质非常过硬，没看过的一定要去看。然后狮子王前面介绍过了，青春变形记是一个去年迪士尼出的，我们前面节目也说过，就觉得它有点可惜，因为可能在疫情的结尾所以没有上院线，本来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让华裔在北美的家庭进入主流媒体的一个机会，但是可惜他只上了流媒体，没有进院线，所以可能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他就是讲述了一个华裔的小女孩成长跟妈妈的关系的一部动画，特点是小熊猫非常可爱，也有燃点有笑点，就是整体是一个看着很爽的片子。疯狂动物城也是前两年迪士尼出的，它的特点就是它剧本写的也挺好，它幻想出了一个哺乳动物们和谐相处在像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动物城里的故事。因为大家都融合在一起的设定，所以自然而然的会有影射现实中种族冲突的剧情设置，然后整个剧情就是围绕着这种冲突和大家和谐相处展开的。
不是一个悬疑案件吗？
但那个案件就是为了讲这个冲突啊，案件只是它的一层皮而已。
Oh, okay, okay,
就是 drive 这个核心的一个工具而已。然后它的除了故事内核非常不错之外，小动物们也都超级可爱，就毛茸茸的，你明显能看到它比前两年的动物电影或者是制作比较小的动画动物电影精致很多，就毛茸茸的真的蓬蓬的，看着非常可爱，让人很想去摸一下。然后里面刻画的友情也很真挚很动人，然后当年就有很多磕 CP 的，
还有那个 DMV 的经典老梗
啊，对，就是 DMV 因为在美国臭名昭著的车管局动作非常慢，所以在电影里面他们就是都是树懒，动作非常迟缓，
然后名字还叫 Flash，
就是闪电的意思，就是形成一种反差萌。然后这个整个城市的场景设计也非常出彩，有很多深挖能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妙设计，比如说不同大小的动物因为要生活在一起，所以它那个车和门什么的就是不同大小的，然后有一些装置可以让大家顺滑的生活在一起。
我这边重温的是2046，这个是跟娇娇一起去电影院看的，
然后我们意外发现当场爆满，就一个特别大的厅感觉能坐几百人，座位都是满的，它本来是一个独立影厅，我们看其他电影都没那么多人，然后这个影厅里充满了各种族裔的，就不限于亚裔的人，然后我就意外的发现原来王家卫在美国这么受欢迎。然后开场之前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们那个电影俱乐部的主办方的人讲了很长的一段跟电影相关的介绍或者解析之类的，还挺意外的。
对，还介绍了王家卫其他的电影。然后这个片子其实里面还有不少笑点，然后其实当时我还挺惊讶的，后来发现其实全场的其他的美国人也在笑，就觉得哦，这个幽默真的是共通的。里面有一些觉得有点奇妙，就是他是说的粤语，然后有的人说的是日语，有的人说的是中文的普通话， 然后但是所有的都是用英文的字幕打成来的，然后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就2046这个故事是它本身讲的是一个在1950几年还是60几年的香港加新加坡就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的爱情故事，但是中间掺了一部就相当于隐喻的片中角色在写的科幻小说，然后这个是在2046这个年代，相当于好几条线的故事一起在推进，有剧情但是不是剧情追问，就是比较
对
稍微有点抽象的。
是。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女性角色，比如说章子怡、王菲、张曼玉、刘嘉玲这些人，
巩俐
哦，还有巩俐，对，每一个角色都非常不一样。然后这个男主是梁朝伟演的，他在科幻小说里面那个角色是木村拓哉演的，然后这个也是让娇娇第一次觉得木村拓哉非常好看。
也没有觉得非常好看了、
哦、
就是第一次 get 到哦，还挺可爱的、
嗯、
但是这个电影确实是让我第一次 get 到梁朝伟的魅力。大家看上汽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夸啊，梁朝伟好帅啊，好有魅力啊，我完全 get 不到。然后以前看电影也有喜欢的，就是春光乍泄我也挺喜欢的，色戒我觉得还行，但是就没有 get 到梁朝伟这个人本身到底魅力在哪儿。但是这2046让我第一次 get 到了，就还挺惊喜的。
之前有一段很经典的是梁朝伟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换衣服然后整装的那一段，然后完全没有对白，就只是他打扮的梳妆打扮那一幕。
哪个电影
我忘记了，但那一幕很经典，然后那一幕就是我 get 到梁朝伟的那一幕。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春光乍泄，然后我看春光乍泄的时候可能他年纪太小了，没有注意到这些。
OK、
嗯、
就是他那个特别的身姿曼妙，然后长相也非常的好看。
哦，我完全 get 不到梁朝伟的颜，我就觉得是一个长得正常的男的，就是我 get 不到他帅在哪儿。但是这一部电影里就是我能 get 到一个油滑，也不是油滑吧，就是成熟老男人的魅力、
嗯、
尤其是他对不同其他女性角色的感情不一样，把那种微妙的不一样表现的特别惟妙惟肖。就是比如说他对章子怡那种就是油嘴滑舌的有一点油腻的，但是你能 get 到他 flirt 是有隔着屏幕被 flirt 到的那种感觉，但是对他真正喜欢的可能王菲演的那个角色、
嗯、
你就感觉明显不是一样的 dynamics、
嗯、
然后他就把这个 dynamics 都演出来了。
其实也不知道他这个是算见人下菜碟，还是说是因为有些是爱，有些是喜欢，有些是逢场作戏。
我觉得也甚至他这个角色本身不一定是 intentionally 不一样的对待，只不过就是你心里的感觉不一样，他就自然而然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
嗯，
然后他作为一个演员就把这个不一样的表现形式给表演出来了，就非常棒、
嗯、
然后我们看的时候烧酒在看完了在我旁边大呼啊，原来在电影院看文艺片是这种感觉。
对，这因为之前看文艺片可能基本都是在电脑上看的，然后其实就会差一点感觉，但当你在电影院看大屏幕的文艺片的时候就会给它加分。
我觉得可能跟现场其他观众也有一起笑啊什么的、嗯、
对对，
有这个气氛氛围。
因为平时看的话文艺片是有一点闷的感觉。
嗯，
嗯，
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借机黑一下一代宗师，这个我确实也是在电影院看的，完全没 get 到好在哪儿，后来还可能就是电视台放我又看了一遍 get 不到，就是我觉得整体没有很喜欢王家卫，
主要是贡献了一句台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我也没有 get 到这句台词好在哪儿，就是一句很普通的台词。
下一个分类利剑的片子，我这个有一部是穿靴子的猫
二。
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抱着哦，可能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三星的电影去看的，结果到最后还挺惊喜的，就是它里面核心的设定就是猫有九条命，然后在这一部里面它前面八条已经丢掉了，这是最后一条命，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看似玩世不恭的一个角色，然后其实在惜命的时候是怎样的，然后他又是如何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的。然后它里面的画面非常的好看，它那种 2D 和 3D 的过渡和融合就非常棒，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是一个小狗狗，这个狗狗的台词就特别暖心，虽然它在里面那个是一个看起来特别特别傻瓜是一个
傻白甜小狗，
对对对， 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你会觉得它说的话又很有智慧。比如说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是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就一直觉得自己虽然获得了一些温暖，但其实他还是想要去寻找自己的家人，就觉得自己活得并不是特别顺心。狗狗他后来听了他的成长经历的时候就说他活得很好，而且还说你已经赢得了这个孤儿的一个彩票，就是说你其实你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就很会 安慰人，而且很会，就是很会说话，然后安慰的能在点子上。
有一个比较值得说的点，就是这个小狗跟我一起去看的朋友非常讨厌这只狗，因为这个狗 over positive， 就是它那种用我朋友的话说就是令人窒息的 positivity，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强行 positive， 甚至它被片中的角色很恶劣的对待了，它也能就把这个说成一件好事儿。然后跟我一起看的朋友就特别受不了这个，就让我觉得这个片子是这个狗就相当于是一个做的没那么好的 therapist 式的角色，然后在里面就是强行 positive。跟他相对比的之前说的那个头脑特工队 Inside Out 里面那个，就是觉得利益就比他高了一个档次。一开始那个主角乐乐就 Joy， 他是所有事情都要欢乐，不能有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是人是要有不开心的。就是有一个场景是一个角色特别伤心，然后乐乐还试图说哎没事啊什么都很好的，结果劝不动他，但是悠悠就 sadness 那个角色就陪他一起哭了一下，然后那个角色就好了。这整个电影都在 acknowledge 人是有不同的感情的，你不能所有时间都一直逼着自己要being positive， 想一些很正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靴子猫，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相当于动作奇幻有剧情的冒险动画片，它没有那么 focus 在人类的情感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挖的就没有印象到深。但是我自己倒没有觉得那个小狗的 positivity 有点让我窒息了，但是跟我一起看的朋友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狗狗还有一句台词，它当时说的这个时候我直接那句话就哭了。然后它说的是，就是这个其实最后的核心是男主猫主他想要去拿一个这张寻宝地图，然后找到那个许愿星之后他可以许一个愿望。然后他其实一开始想的愿望是要去许自己再给自己九条命，然后这个狗狗就跟他说的是，虽然你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不需要那些九条命，我只有这一次生命，但是这条生命和你和另外一个角色共度已经让我的这一生非常的特别了，一次生命就足够了。然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有感动到。
然后这个动画片它的动作设计也很精彩，
对对，它
就是一开始那个打巨人那个动作我觉得特别带劲，就比你看真正的动作片都带劲，因为它是动画嘛，比较天马行空一些，后面的打斗什么的也都动作特别流畅。
对，然后它尤其是那种 3D 2D 的那种过渡的感觉，那种美术做得非常用心。
然后里面还有一只反派的死神的那个狼也超级帅，然后甚至他出场的时候都有一点用一个动画片让人觉得就是背上汗毛直立，就是非常
是
可怕吓人，做得很好很帅。
对，所以其实整体来说这个就是觉得挺惊喜，因为本来就以为哦一个三星电影，但最后有被感动到，有被帅到，然后又被画面给美到，所以给他打了五星。然后下一个分类是这个月看的爽片，我列了两部，一个是《侏罗之王》，一个是《狂飙》。然后《侏罗之王》是一个韩剧，讲的是校园暴力受害者复仇的一个故事。
这难道不是《黑暗荣耀》吗？
对，现在
就流行这个题材是吧？
对，现在就流行这个题材。然后《黑暗荣耀》因为马上就要出这个第二部了，就是下半部，所以我还是很期待的。然后之前看过上半部，然后就是讲宋慧乔演的这个角色是如何复仇的，但他那个复仇是自己三十多岁之后向自己的高中同学复仇，然后而且他是有点一直以来是单打独斗，后来找到了一个伙伴，然后是两个女性的复仇故事。然后《侏罗之王》是一群男同学的故事，然后里面的一个角色是警官，然后另外一个角色是一心复仇的一个角色。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当时是一共有三个校园暴力受害者，其中一个是警官，一个是那个一心复仇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后面出现的一个角色。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在前面其实有一些剧情的铺垫，然后这个在最后几集的时候非常的震撼，然后就不想剧透了，大家可以去自己看。
所以这个已经完结了，大家在等黑暗荣耀的时候可以先去把这个看了。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片子就是《狂飙》，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最近很火的国产剧，然后也是已经完结了，一共有39集，我觉得它最好看在前26集，讲这个黑道大哥成长记，非常好看。然后里面的那个主演是张颂文和张译，张颂文就是饰演那个黑道大哥的，然后张译就是饰演一个警官。张译饰演的这个警官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非常柔软又非常尽责的一个警官，然后叫安心。然后后来这个张颂文他一开始只是一个卖鱼的小哥，后来成长为黑道大哥，然后这个剧情非常好看。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角色非常出彩，就是这个大嫂。大嫂一开始这个角色他是跟别的一个人在一起， 后来的时候，他跟这个张颂文主演的这个大哥在一块儿，有一些网友就评论，大嫂并不是因为大哥而成为大嫂，而是大嫂选择了谁，谁才是大哥。演大嫂这个演员，他演技非常好，他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一个巨抛脸。我后来才发现，我曾经看过他演的其他的电视剧，但是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就他演技非常好。这个剧让我觉得可以推荐给所有亲戚朋友来看，然后我还推荐给我爸妈看，然后我跟我爸妈说，我觉得前26集非常好看，后面13集不好看，我爸妈觉得都挺好看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推荐给自己的父母去看一下。然后整体是一个讲扫黑除恶的一个剧，
所以可以推荐给亲戚朋友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正派吗？
我是觉得前面的黑道大哥成长剧是最好看的，但大家可能就他这个没有什么
狂暴不健康的内容，所以可以 safe for parents。
对，就这个可以提供一个跟父母跟亲戚长辈聊天的一个话题，
强行找共同语言话题。
是的，
这个我写的是 Into the Woods，是一个音乐剧，就是真的音乐剧，现场看那种，不是拍成音乐剧的电影。它讲的是好像格林童话的一些童话改编了。音乐剧不是一般都分两部嘛？上一部就是讲了那个你看到过的童话具体都发生什么，然后有一些扩展。下半部就是开始反转，对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个新的解读。爽的原因就是它好像也没有单独觉得特别好听的歌，但是节奏很快。然后我尤其喜欢里面有一个女巫的角色，她唱功就非常好。然后节奏超级快，就是看他的那个独角戏就感觉掷地有声，非常有一种在 rant 的感觉，像是看了一个有旋律的 rap， 很掷地有声，很爽。
我上次看了一个 rap 的又强有力的
Hamilton 吗？
对啊，我第一次看到 rap 是好听的，我之前从来不喜欢 rap。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不算是一个特别喜欢看音乐剧的人，但是看了几部感觉还都挺爽的，因为音乐剧会把你平时看电影的那种不能特别戏剧化的东西改编的特别紧凑，然后又跟你看音乐电影不一样，因为音乐电影为了传唱度一般都是比较有旋律的，但是音乐剧好像就是你的台词都要掷地有声，然后很有力量感，然后也能让全场的观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又要讲一个故事，所以一般我觉得音乐剧看的还都挺爽的。
我前一阵子看那个《边边不是海棠红》的时候，第一次 get 了京剧，而且我当时觉得京剧这不就是当时的迪士尼电影吗？就又有唱又有跳，然后又有故事，然后听你这么一讲，我就觉得京剧和音乐剧也是一个东西啊，因为京剧本来就是一种音乐剧的形式，
对，本来都是 opera，
对，就是是的。下一个分类是最受益的，然后我这边列了一个日剧，叫做《无法相恋的两人》，然后这个讲的是有两个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两个人都是那种无性恋，主演叫岸井雪乃和高桥医生，我一直很喜欢高桥医生。然后这个就是讲两个人无性恋，然后他们两个人觉得可以以此建立一个家庭，然后两个人一起生活，就他们两个人就明明没有办法相恋，但是最后成为一种像家人一样的关系，然后明明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就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的一种可能性。然后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台词是那种让你看了之后觉得自己会深受启发，而且还要想要推荐给长辈们去看的一个剧，就是觉得推荐给长辈看是因为也许他们就被说服了呢，就里面很多的是没有走在主流道路上的一些人会想要讲给长辈听的一些道理，然后如果说你自己觉得说不通的话，也许可以把这个剧推荐给他们看一下。然后里面有说，比如说男主在里面他其实是一直以来都在一个超市里面，就是做那种蔬菜的理货员，他其实一直都有点惧怕改变，但是女主就会鼓励他去努力实现蔬菜王国的梦想，就是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说做不到的时候再放弃就好了，然后我们也不需要现在就急着下结论，然后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说我们的这种家人关系就都可以当做暂时的，然后他们就是展示了一种不被这种世俗观念所束缚的关系，他们自身也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成长过程中，所以就觉得也会给一些正在犹豫困惑的人一些启迪，然后会让你觉得更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因为里面有一些他自己会说到这种也许有人会对我们的幸福指指点点，但是绝对不能忘记只有我有资格评断我自己的人生，只有我能决定属于自己的幸福，会给人带来一些勇气的一个剧。
刚好最近 听了隔壁友邻的播客，他们是 Platonic Life Partner， 就是柏拉图式的生活伴侣关系，挺惊奇。现在就是现代社会多元成家，大家有各种不一样的关系，不一定是浪漫爱情关系，但是能挺惊喜的能看到有相关的非传统异性恋甚至是同性恋的关系的相关作品的。然后这个我写的就强行写了一部是《天堂镇大火》，是一个纪录片，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吧，讲的是2018年加州在湾区附近的一个小镇叫天堂镇 Paradise。它本来是一个人口聚居比较集中的地方，大家觉得那种森林大火不会烧到这么人口密集的地方，结果那天就突然烧过去，然后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整个镇上几万人，包括就是正常上班的人，还有学校的学生什么都要疏散。然后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就是那些人逃生的时候都能看见路边就有火，有时候整个天都是黑的。校车上小朋友就问老师说现在是几点，老师说10点，他们说晚上10点嘛，那其实是早上10点，就是一种非常遮天蔽日的灾难降临在你头上。但是大家虽然加州每年都有山火，但是可能就是近两年来才会烧到这么人口密集的地方，然后当时小镇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就是可能今天要死在那儿了。后来应该是死了70多个人，绝大多数人还是成功逃生了，但是整个片子还挺紧张的。说受益就是因为它就警醒我们，就是以前觉得是什么多少几十年一遇的、百年一遇的天灾，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已经变成日常了。它最后结尾就是有一个当地的警官还是消防员就在说，就通过他切实的日常工作就能观察到，以前觉得很少见、很不可思议的大灾难，现在真的已经越来越日常了，人都不够用了，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切实的威胁了。那场火是2018年秋天发生的，然后这个片子2019年就出了，比较有时效性，所以也挖的不是特别深，很短的一个片子。但是如果你不喜欢看那种比较说教式的环保片的话，看一下这种通过具体案例让你切实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人生活实际上的影响，也挺让人警醒的。
下一个分类是最惊喜的，然后我这边列了一个电影和一个电视剧。电影是叫《博尔》，是一个用一种复古的方式拍的一个悬疑惊悚片。这个里面就是讲了一个女主在一个很遥远的小村庄，然后她想要做一个芭蕾舞者，她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有点失常，之后就杀了很多人。这个电影它惊喜的点就在于它临近结尾的一段独白。那段独白就讲了他是如何成为现在的他的，结尾那一幕也让人非常印象深刻，挺好看的。另外一个惊喜的是《三体》的电视剧，我之前很多年前看过书，然后我觉得它是比书还好，然后唯一缺点的就是书里面它写了很多的文革那部分的铺垫，然后也会让你对这个叶文洁他的选择很共情，因为你是看到他父亲当年如何被迫害，然后当时这些人对他是如何的恶劣。然后讲了很多文革对人的伤害嘛，所以这样导致叶文洁后来想要就是说在说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之后还是回应了，然后就想要三体降临地球，然后希望他们把地球上的这些文明全都给改良一下这样子的这种想法。剧里面就因为对文革的
和谐掉了，
对对，他没有办法拍这个，所以就没有办法嘛，所以这就是他唯一的美中不足，他其他地方拍都挺好的。然后它里面让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让我当时看书那种感觉就回来了。比如说里面提到的一些《三体》游戏，它这一部分复原的就很好。然后包括那个秦始皇当时的人形队列的计算机，还有这种纳米飞刃，还有这个当时后来有一个船的这些细节，电视剧就拍的实现的就在这些细节上都实现的非常好。然后特效的还原就很好，然后演员们演的也都很棒，然后里面有我很喜欢的张鲁一，还有于和伟，叶文洁年轻时的形象是王子文演的，我也很喜欢王子文，还有这个林永健里面也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觉得整体非常的出乎意料的好，因为我原本对他觉得期望就不是很高，然后后来觉得他其实就虽然说对文革迫害的刻画非常少，但应该也不是剧组的问题嘛。而且后来每一集它最后有一个剧组的花絮，还有彩蛋，就觉得工作人员非常的用心。然后我还非常期待他们后来拍《三体》的第二部和第三部。
我可能没有太关注国产剧，所以我非常疑惑，因为前阵子不是说卖给 Netflix 了，Netflix 也要拍一个剧，然后又看到国产出了一个，
就是《三体》。
但它为啥就是有两部嘛？所以，
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三体就应该我们自己来拍，我不觉得 Netflix 能拍出那种文革啊和这些这些
尤其是 Netflix， 你看了他的猎魔人就是巫师的那个
剧，我觉得会魔改，
对，
我觉得他们不懂。
嗯，然后我写的最惊喜是2046，因为像之前也说过，我对王家卫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对梁朝伟也没有 get 过他的魅力，所以对这个电影就还蛮惊喜的。
然后其他的值得一提的电影电视剧，我这边有一部叫 Exposure， 这个是一个纪录片，它讲了一群女性然后穿着雪板然后背着很多的行囊然后去北极的一个故事。她们这群女性全部都是素人，全部都是没有经过任何特殊培训的人，然后她们就进行了一些短期的集中的训练然后就去北极了。然后他们当时选拔的时候就是向全球发出一些号召，然后很多申请者，然后最后他们就选了这么几个人。因为之前的时候去北极点基本只有男性做过，然后这次是第一次全都是女性，而且还是跨种族的，你就会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感受到女性那种力量感。虽然中途有一位女性遇到一些困难，她当时手上发生了严重的这种冻伤，然后导致她中断了这一次旅途，但其他人都坚持下来了，而且还提前到达了目的地。当他们到达那个北极点的时候就感受到那种感动，就是做成一件之前没有人尝试做过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就是一种互相帮助然后一起完成一件事情那种伙伴的感情吧。而且最后其实他当时有一个主题是就是要感受到气候变化，因为确实是气候逐渐恶化，然后北极那些冰很多就已经化掉了，他们在探险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原来是可以很安全走过去的冰已经变薄，然后他们需要去走一些别的路。他想要引发大家来关注这个冰盖融化这个现象，然后去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事情。片子本身实现的就蛮好的，就会你会看到这些队员身上的坚强和毅力。里面还有一些非常好笑的一个点，有一个很好笑的点是有一个男的就是其中有一个角色应该是穆斯林女性，然后他们不是要经常要做礼拜嘛，要在固定的时间朝一个固定的方向出发之前，他的一个同事一个男的就问他，那你在北极点的时候祷告的话是朝什么方向，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笑，因为你在北极点的时候不是朝哪方都是朝南吗？在他们到达北极点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电影院就很多人都在吸鼻子，觉得很受感动。最触动我的点其实是片末他打出的字幕说，因为北极的这个极地的冰盖在融化，然后到达北极的危险性危险度正在增加，所以说之后几年所有的这种探险就都被取消了，然后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去北极点。所以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呀，人类做什么孽呀。下面我们要讲我们正在追的电视剧，我正在追一共有三部，一个是星落凝成糖，一个是之前讲过的重启人生和最后生还者。然后重启人生其实最近最新更新的一集非常感动，所以推荐大家去看，应该是第八集，然后将整个故事推向了一个高潮，非常期待下面的两集，就是最后的结尾两集。最后生还者越来越好看，然后其中最新的那一集还是把游戏里面的 DLC 给拍进去了，然后放得非常合适，因为我原来以为就只是拍游戏的第一部然后就不含其他内容，然后没有想到他把那个 DLC 给内容给拍进去了，然后带来了非常强的感动。可以值得一说就是第三集第六集和第七集我都感动的哭的不行，如果我还在等的马上就要完结，应该3月12号就会迎来最后一集，所以大家可以开始补起来了。然后我正在追的新的这个是叫星落凝成糖，2月16号刚开始上映，主演有陈星旭、李兰迪，然后还有些其他人不重要。然后一开始我就觉得一个工业糖精仙侠剧没啥好看的，但结果还挺搞笑的，然后也还挺感人的。搞笑的点比如说是这样子，它是讲的是一对孪生的姐妹，两个人原来应该是姐姐去嫁入天庭，然后妹妹嫁入就是沉渊，但是他们发生一次换教的一次意外，然后就变成了这个仙侠版的上错花轿嫁对郎。里面的这个姐妹他们两个人是痛感相通，本来可能之前大家看这种痛感相通就觉得可能就是又是这个两个人谈恋爱之类的， 用这种设定，然后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苍兰诀，里面小兰花和这个东方强两个人之间用共感这个功能，然后实现一些爱情的一些套路吧。但在这个里面是姐妹俩这种痛感相通，他们用来干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姐妹两个人就在手臂上刻字，就真的拿那种刀来刻字，然后来达成通信的目的。那个姐姐一开始要写话的时候，她写的是在吗？就在这些点上就非常好笑。他们说要去这个王两城相见，王两城就是那个魑魅魍魉的魍魉，然后他们在刻字的时候说这个字笔画怎么这么丢他就在这些点非常好笑，然后也有非常感人的点，比如说男主其实就是这个天庭上面这个男主，他其实在从小的时候就去进修，然后修了1300多年，他的目的就是最后要去修补这个龟墟，然后这个的话是会献出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其实小小年纪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去牺牲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男主其实他一直都把自己的恐惧给深埋起来，女主是鼓励他去面对他，去拥抱他，然后会说一些就是人如果不怕死就怎么知道生的可贵，然后而且还跟他说你可以怕你没有错，就像这样的一些这种台词，就会觉得还挺走心的。就整体来说是一个有笑有泪的一个小甜剧，就大家可以当下饭剧看一看，然后我觉得整体质量还不错。如果看过香蜜沉沉烬如霜的可能会已经在看这个剧的路上了。还有一些笑点，天顶上有一个神叫做光天，然后这个字的写法是光是上面一个火下面一个化，然后天是上面一个王下面一个八。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女主去说啊，就说哎火化将军，然后后来这个将军说啊请你不要这样称呼在下，然后女主就说哦那王八将军然后后来这个将军就叫他那两个字叫做光天所以就学到了、这个、
学习一些生僻字
对学了一些生僻字啊，就是女主说了一些话很打动男主，然后男主也说了一些，因为女主其实小时候就被认为是不祥的那一个人，就姐姐是被认为是好的那一个，妹妹被认为是坏的那一个，就被当作灾星来对待那样子。妹妹嫁入了天庭嘛，然后后来的时候男主就说愿你如生如星辰一般，在天璀璨，在地从容，担得起倾慕仰望，也经得住暗淡平凡。觉得哎，说的不错呢，就他安慰他，就是他是个灾星也不要担心，而且还把天上的那个象征灾星的那个星星摘下来送给了他，超浪漫的。这个星落凝成糖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电视剧的整个财产都是你的
哦，总都是我的
我没有看电视剧
哦，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看完的剧，我看了一部叫《悬崖》的一个国产谍战剧，然后我整体觉得它没有《潜伏》好看，但是如果喜欢这个类别的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张嘉译的演技非常棒，然后宋佳也不错，就这个剧就是一个谍战剧喜欢这个题材的可以去看一下。下面一个我还期待下一季的一个是《显微镜下的大明之思娟案》，就他这个是张若昀出演的，然后改编自马伯庸的原著，然后我觉得这个前面好像就有一点平淡，但是他确实刻画了很多这种官场上的一些推诿，然后也体现出了一些那个有些官他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好，并不是很为百姓着想，但他其实有很多的不义，然后也可以有一些，就整体来说就是应该是原著写的很好吧，我没有看过原著，就他把这种官场上的各种细微之处写了出来。之所以期待下一季，就是因为这个结尾的那一次，结尾的那一幕，就是张若昀演的这个角色，这个剧讲就是一个算学奇才，就特别会算几何问题，会这个丈量田亩的大小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有一天发现数额对不上，就层层打官司，他就想要改变现在的这种税收制度。期待是因为他在最后的时候还挺燃的，就是他当时是男主带领着大家一起丈量土地，然后推步聚鼎去重新计算田亩的大小，然后非常期待他后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就他很奇妙的一点就是他用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来呈现整个大明的一些方方面面的风土人情和制度上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这一季就是这个思娟案，然后下一季就是别的案子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还有后续的话。 我其实私心更希望张若昀赶紧的去把《庆余年二》给演了，别在这演这些剧。我个人还更期待《庆余年二》一些，因为《庆余年》那个剧看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科幻片，就很惊讶。然后还有一个是特别神奇的一个，因为上一次好像讲到这种互动式电影，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是互动式的宫斗剧，然后叫做《魔域玄奇》，讲的是你是里面的一个小宫女，然后你要去复仇，然后你可以看自己活到第几集嘛，反正我基本上上来几个我就选项就已经死掉了。无限重来之后到最后一集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女主她自己是知道自己有时间回溯这个能力的，然后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奇幻片，然后我就勾起了我的兴趣，挺期待她下一集。就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小成本的网络互动式宫廷剧，所以我还挺期待她下面再拍下一集的。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电影电视剧内容了，下一个分类我们来聊聊二月份看过的书。
这个月过于现充，书也没看多少，看了两本书，一本叫远东冰原上的猫头鹰，他是一个鸟类学家，他在读 PhD， 从美国跑到俄罗斯东部的冰原上研究一种很特别的猫头鹰，叫毛腿鱼鸮。因为这个猫头鹰只在很小的栖息地出现，而且它也濒危了，但是人类对它的生存习惯和特性知之甚少，所以这个鸟类学家就是要抓来这些猫头鹰，然后装上 GPS 什么的，晚点收集数据以制定如何保护它们的方案。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讲它们前面逐步尝试各种方法，但是因为人类对这种鸟类知之甚少，所以一开始不得其法，然后他们就屡战屡败，但是还百折不挠，最后终于成功的收集到了足够的数据，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内制定出了保护方案，也卓有成效。它的特色就是作者的文笔非常流畅，然后你可以透过作者笔下了解一些偏远，像相当于世界尽头一般的，就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这种俄罗斯的风土人情，然后同时你也会特别钦佩这些科学研究者，就是为了研究一个鸟类吃那么大的苦，就是有时候差点命都丢了，什么要穿着那种防水裤在冬天的冰泥混合的河里趟过去，然后背着很重的设备，然后到处去，可能一整天甚至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就是什么屁都捉不着，所以就还是非常钦佩的。本来觉得他是为了写毕业论文才去吃那么大苦的，觉得 PhD 学生也太难了，最后发现他确实是非常热爱这片土地，他毕业了之后也是又找了一个不相关的工作回到了这片土地，他是在做一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但是不是他研究的鸟类，而是什么哺乳动物保护之类，因为比较明星的动物比如说东北虎和金钱豹这一类的会受到很多关注，国家给拨的资金也一般是保护这类动物的，但是毛腿鱼鸮这种名气没那么大的猫头鹰就得不到那么大关注，但是作者透过业余的时间也做了很多政策上的推进，比如说他们收集了数据，调查出来了这些鱼鸮到底活动范围是哪儿，然后他们就可以定制出一些对伐木公司也利益影响没那么大的方案，然后就跟伐木公司 negotiate， 后来就保护了很多这些猫头鹰的栖息地，又感人又刺激，就是文笔又很好，翻译的也不错，就是一个苦逼鸟类研究学家 PhD 学生在很艰苦的野外环境下克服种种艰险的探险笔记性质的书。另外一本我看的书叫 Self Compassion， 算是一本 Self Help 的书，我其实平时不是那么爱看 Self Help 的书，因为感觉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大道理，然后提供的实用 tips 大家都是道理也都懂，能不能执行是另一回事儿，所以我不太爱看这种鸡汤。这一本是好像刚好看到有人说，外加我上一本看的类似的跟心理健康相关的，就是 maybe 又是 talk to someone， 体验非常好，所以我就决定给他一个机会，然后看了之后有点后悔，这本书写的还挺无聊的，就是它里面探讨 self esteem 和 self compassion 的区别和优劣还是挺有意思的，提到不同文化里大家会高估自己在不同方面的在整体人群中的排行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美国的人或者西方的文化里面大家都觉得自己比别人特别，但是你通过数学常识得知不可能所有人都比所有人特别，东亚呢可能就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比别人 条件艰难，或者自己比别人努力多，自己比别人受的苦多，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他绝大多数的篇幅是在就是讲道理，然后随机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怎么怎么样，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怎么样，而不是就是系统的或者是讲述理论体系，或者是有我做了一个实验有什么数据支撑的，而就是这种我也能讲，就是感觉是一个网络文章的体量的，就是很不严谨。但是作者是一个研究 self compassion 的 PhD 学生，现在应该是一个教授，所以我就对这个有点失望，就是我觉得你一个学搞学术出身的，你在那儿瞎举例子就叙事也不好，也不是说是一个故事，而是就随便举个例子，就是网文的水平，我看这本书干嘛呀，就是我你是专门研究这个题材，我也会有点干货，结果就没有干货。它也有一些类似于 workshop 性质的 tips， 比如说你可以这么这么干，你可以坐下来拿两个椅子不停地在椅子上换，自己有 self criticism 的自己和 self compassion 的自己跟自己讲话什么的，这种就是我觉得像是那种鸡汤性质的 workshop 的 tips， 我一般也都不感兴趣。所以我觉得人要有 self compassion 是一个很好的道理，但是这个书写的就很一般。嗯，我看了半本就放弃了。
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可能自身研究水平还是可以的，但这个书是他灌水之作，也有可能他自己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水平。
就这个书写成这个水平会让我觉得哦，产生一种你们搞心理学的难道都是在这么湖州的这个吗？但显然事实情况不是这样的，还是有很多心理学家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实验，有很多精妙的理论或者是研究数据什么的，但是这本书就没有体现出来这种比较干货的东西。
我这个月只看完了一本书，叫做《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然后这个名字听着很有意思，然后作者是刘震云，就是写过一地鸡毛和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一个作者，我个人很喜欢这个作者。这个书其实讲的是一些看似素不相识的一些人之间的奇妙的故事，故事本身就不介绍了，然后里面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目录，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怎样的故事。第一部分有前言，是几个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第一章牛小丽，第二章李安邦，第三章你认识所有人，第四章杨开拓，第五章牛小丽，然后后面又有一个第二部分前言，又是你认识所有人，就它里面所有的角色就都给你讲了，然后所有故事都给你讲了，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线索把这些人联系到一起。这个故事就是最后写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就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些人物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做出一些怎样荒诞的选择，最后又构成了怎样一个更加荒诞的大的故事，就整体很妙。觉得就刘震云他是一个非常懂中国的一个人，而且他非常敢写，而且我还挺惊讶这本书竟然被出版了的，推荐给大家。然后我同时在看一本金宇澄的《繁花》，因为最近那个胡歌主演的电视剧《繁花》快要上映了，然后我还挺期待的，所以就去拿出这个小说来看。然后小说本身其实挺难读的，它难读的点在于它几乎一页上就没有什么分行，又是用那种上海的那种方言来写的，是挺有韵味的，但就是读起来有点累，作为一个北方人看得有一点累，然后又没有分行，然后句子的密度又很大，一小时也翻不了几页，就看得有点累，然后可能要看一阵子才会看完，等看完再给大家来讲一讲心得。然后我们这个月就都没有看什么书，然后也都没怎么玩游戏，我这边游戏是游戏机一点都没有打开呢。
我是有好多 in progress 的，就是之前说在出霍沃兹之前要打完火纹，结果没有，就开始打霍沃兹，然后总共打过两次吧，还有一次还是上班中间挤出来半个小时，所以总计打了一个半小时，也还捏了个脸，然后出了个教学关，然后刚到那个霍沃兹城堡里，然后就没有再继续打了。然后前两天八方旅人二，就是官方译名是歧路旅人，但是我比较喜欢八方旅人这个译名，他出了第二部。因为一我不是特别喜欢他游戏本身，我只是喜欢他的画面和音乐，但是他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每次都会出一个 demo， 然后 demo 的进度可以继承到正式版里，所以我就先下了他那个 demo 玩了大概也有一个多小时，其实有一点点失望，因为它那个主题音乐跟旧的是一样的，画面也没有太大提升。这个游戏上一作已经过去五年多了，然后我看大家网上的评价也是说还是跟一比较像的，没有太大突破。 他一我就是觉得游戏本身是要练级啊，要推剧情，要就是不停的刷怪练级，是一个玩法本身不是特别有意思的 JRPG。 然后二可能也还是这样，我就在期待音乐或者画面有比较大幅的提升，结果现在目前玩了一个小时的第一个角色的第一章，也觉得没有太大变化，所以稍微有一点失望，但是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继续玩吧。因为也有很多人评价说它就像一个一的 DLC、
啊、
不像是一个续作。
是啊，
但是我只玩了一个小时了，就还没有太多的评价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个游戏反正它有三个小时的 demo， 大家可以自己去下一下看喜不喜欢。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我们三月份可以多看一点书，多玩一点游戏。
二月看的少也很正常，毕竟少两三天的。
对呢，三天，我要精确一点。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